希望之声，时事焦点。
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节目，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德国的图片报啊，最新爆出了一个震撼的消息，说他们拿到了一份机密文件，显示俄罗斯呢正在协助中共啊进行演练攻击台湾。那这个他们不仅给这个中共的空降部队啊量身打造了自动化的指挥系统，说还会提供可用空投的这个武器装备啊，甚至连怎么运输、怎么作战部署啊，都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那蓝树先生，你怎么看这一次图片报啊？这个德国媒体的爆料，你觉得它的可信度高吗？
这个可信度应该蛮高的，因为这个呢，也就是外界一直都是这么估计的啊，就说是并没有这个东西，并不是一个给大家的一个出乎意料的东西，而是说意料之内的东西，只不过是有了这么一篇，有了这么一个黑客以后，拿到了这个具体的文件，证实了大家以前的一种猜想或者说是评估吧。中俄在2022年，也就是普京入侵乌克兰之前，大概20天吧，2022年的2月3号，就是北京冬奥会开幕的前一天，普京飞到北京，然后匆匆忙忙的没有参加开幕式就走了，但是呢，中俄之间发了一个声明，就是中俄合作无上限。什么叫无上限呢？那这个无上限当然也就包括了这个中俄之间，一旦这个中共决定入侵台湾的话啊，俄罗斯他会帮助中共啊，帮助北京啊，帮助中共的军队啊，这个呢是基本上是大家都已经预料得到的。而且呢，在这期间，在过去的几年里面，普京也多次公开的说他们支持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入侵啊，他用中共的话讲，就是所谓解放台湾啊，但实际上就是中共国入侵台湾。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的这个报道呢，这个黑客拿来，通过黑客他们拿到的这个中俄之间的这个秘密协议，应该是有相当的可信度的啊，也没有出乎意料之外。
但是俄罗斯，我们看到这个俄乌战已经打得他是不说弹尽粮绝，但是也是精疲力尽了吧？那为什么他愿意这个时候还要分心去介入到这个台海的战争当中呢？为什么他要一定要帮助中共呢？
他并不是有的东西他自己也用不上，对吧？你像比如说伞兵啊、空降兵啊的有一些技术，这个东西实际上俄罗斯就有现成的，他把它给北京就完了，或者说是用不着也出，因为这些是技术性的东西，对吧？他帮中共去设计一个什么，发展一个什么，或者说他已经已有现有的设备给中共，这个只不过是一种交换啊，他交换来就是因为中共继续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啊。那么这种，因为从战略上来讲，中俄现在实际上是一个腹背，这个背靠背的这么一个关系啊，就是中共的整个北方的边界基本上就是俄罗斯啊，他背，然后俄罗斯是向西打啊，打乌克兰扩张，然后中共呢是向东和向南啊，那么向东就是日本，对吧？然后向东南方向那就是南中国海和台湾啊，那么所以他基本上是个背靠背的这么一个关系啊，这个关系呢，这种安全上的结盟是非常稳定的，一旦成立了以后它是很难改变的。然后你看中共的话，它的东边它还有一个朝鲜，对吧？这是它的一个小兄弟小喽啰。然后呢，中共再往西走啊，在中国和伊朗之间就是两个国家啊，北边的是阿富汗，南边是巴基斯坦。这个就是所以说中共往西走，它的这个欧亚大陆上的这么一个同盟，它的最西边的前沿就是伊朗啊，然后伊朗再往伊朗和中国之间，那么就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然后呢，阿富汗北面与俄罗斯之间，中间有一块就是中亚五国啊，中亚五国这个呢，实际上你看今年就是两个月前，习近平专门去访问了中亚五国。所以你看这一个大的区域呢，它就是形成了一个内循环，基本上啊，不用内循环这个词吧，就是一个 欧亚大陆上的这么一个反美和反西方自由世界的这么一个同盟啊，在这种那么这个同盟它的一个共同点啊，它在意识形态上它有很多的差别，然后在宗教信仰上也有很多的差别，但是这个同盟它有唯一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反美。
嗯，那以前我们都知道中共一直在叫嚣着说要武统台湾啊，打台湾怎么怎么样的，但是很多人都觉得说他只是说说而已啊。那现在看到黑客挖出来这么一个机密文件，似乎中共他们已经在悄悄部署了哈，而且还拉来了俄罗斯这样的合作伙伴啊。那您觉得这是代表说中共他要行动了吗？还是说就是他接下来哈，就是真正啊，我记得美国以前有什么情报部门说2027计划哈，有可能会对台湾进行这个武力的威胁哈，那这个是代表马上就要开始了吗？
我一直认为啊，中共他除非到了万不得已，他不会对台湾动武啊。所谓万不得已，就是中国经济下行，然后呢，中国整个社会出现大规模的骚乱，中共已经控制不住局势了啊，他已经有了这个统治危机啊，到那个程度他才会对台海动武啊。台海动武的目的可能也不见得就会对台湾的本岛发生登陆作战啊，因为对台湾本岛进行登陆作战它的风险太高啊，打不好的话那他就彻底垮台了啊。中共这个政权他永远是以维持他的统治为第一要务啊，他绝对不会打着打着把自己打垮了，这个不在他的计算范围之内。但是呢，他有可能通过这种方式，你比如说占领金门或者是马祖等等啊，那几个靠着中国大陆海岸线的那么几个小岛，通过这种方式呢，挑起与西方世界的对立，然后呢，利用来自于西方的压力啊，你比如说你这个仗一旦打起来，你把金门拿下来了。拿下金门，那习近平可以对外吹嘘说他完成了从毛泽东一直到胡锦涛啊，四代中共领导人想完成都没完成的事情，对吧？至少他完成了一部分。另外呢，就是说是他挑起西方国家的对立，这个对立一旦形成，你比如说美国调动太平洋舰队啊去保卫台湾啊等等啊，这种对立直接就形成对立了以后，他可以以这个对立作为借口，然后对中国国内进行军管。啊，所以对他一旦，因为你这么大一个国家，你对这么大的国家，你说你现在宣布军管，你完全没有道理，你很难说服人，对吧？但是你如果说是你和这个西方国家对立了，你然后中共在发动他的这个宣传机器，说什么什么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啊等等，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可以制造一定的借口，然后对中国国内进行军管。他一旦进行军管了以后，他基本上他能够至少能够让他的这个中共的对中国社会的这个统治继续维持一段时间。
嗯，但是美国也不会坐视不管吧？美国的这个比如说如何做怎么回应这个姿态，是不是也能决定就是说中共的下一步的行动呢？
因为这个东西呢，你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你就说是美国如果说中共他的对台海的进攻只是止于金门啊，止于金门马祖，甚至仅仅是止于金门的话，那么这场战争会不会升级到全面的战争啊，这个东西很难评估啊。所以你要等它这个发生了以后看看当时的情当那个真正发生的情况是什么样，你才能够去预测啊。这个东西不见得西方国家愿意为了小小的一个金门岛它就全面的升级所以这个具体会怎么样发生我们不知道啊。
是，对，之前因为有这个不是川普的录音传出来说如果习近平敢打台湾他就要炸北京哈，就是他这个强硬的言论还是说会不会让中共有所忌惮呢？
他当然会让中共有所忌惮啊，你这个有魄力的领导人他在这个位置上啊，他当然是会对让中共有所忌惮。然后呢，川普总统上任了以后，整军备战，然后的大规模的增加军费，等等啊，这一切呢所做的事情，其实也就是应对这个台海和南中国海有可能发生的这一场危机。这个事情他只要做，他在不断的做， 那么他这个捍卫和平的决心啊，相信啊，这个他会对北京有震慑的作用。
嗯，好，非常谢谢栾树先生的分析。好，那我们今天的时事焦点就到这里了。下周五的同一时间呢，我们还会再邀请栾树先生来在这里。好，谢谢您，也谢谢各位的收听。